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学到东西。首先，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国际金价走高，国内的黄金消费也出现了变化。记者从上海的几家黄金卖场了解到，仅最近一周，金饰的价格每克已经上涨了20多元，成交量也在上升。
在位于上海豫园的一家黄金商店里，记者看到，工作日下午，柜台前依旧有不少顾客正在挑选试戴黄金饰品。
今天过来了解一下，确实还是涨了蛮多的。像我今天看项链，跟之前看的话，对比涨了差不多好几百块钱呢。
我每年都喜欢就是买点黄金，也就是存一点。我最便宜的时候是300多块钱一克买到的，3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500多了，所以说价位有点偏高了。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顾客都是买涨不买跌。黄金从年后一路上涨，店内黄金产品的销量也上升了不少。
一号的话是501，那么今天的话是525一克。
这个新闻发布的时间是2022年3月8号。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完蛋了，我手中的黄金头寸基本上告一段落。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之一。但是讲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黄金头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子，我有一些黄金头寸就是最后还没有平仓的，一直放在那里，它的 cost basis 就是在这个位置，对于它的一些硬止损是放在大概是在这个水平线上，所以这个头寸放在这里一直很久了，一直没有管它，因为是最后一部分了，纯粹是一个看运气的头寸。但是谁知道它在二月份开始就开始直线的往上走，这一方面是地缘政治的原因，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用去关心，但是它价格表现就是这样子的。好，最后一根 bar 是3月8号的时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很明显的一个前期的高点，就是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ajor resistance。然后呢，我在3月8号甚至是在3月7号3月6号就不断的去看到这些新闻，这些新闻是不是我故意去看的？不是我故意去看的，是 push 给我的。这些新闻多到让你逃无可逃的地步，你肯定要去看到它。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开始要买黄金，大家注意看，其实我后面截取的那个视频啊，实际上还加了一句，这个销售经理说，看到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全部都是买单，并不是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投资者去把自己手中的黄金这个饰品啊去当掉去卖出去，而是看到很多投资者去花钱买入黄金。因为他有一句总结非常重要，投资者总是喜欢追涨杀跌。即使没有这个消息，在黄金它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头寸无论如何它呈现这样凌厉的上涨的时候，都应该去考虑去做一些事情了。那么我们在讲如何处理之前啊，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盈利头寸你该如何收尾。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最最不可取的就是 hold and hope， 我继续持有它，我希望它涨得更高一点。这是业余投资者。什么叫业余投资者？就是你来参与这个市场，就是来给人家去拱火去送钱的人。我大学有个同学，因为都是一起学金融的嘛，他现在都已经做到一个 branch 的 head 了，就是分行的行长了。但是别看都是学金融的，金融东西太广了，他只懂贷款相关的东西，这些 corporate finance 的东西，如何处理自己的投资自己的股票，他其实是一笔糊涂账的。我当年就是看到他的盈利从可以买一辆路虎，直接最后跌到只能买一个奇瑞，这是最最不可取的一种行为。还有一种呢，当你开始发现我赚了很多钱，当你开始想着如何去花这笔钱，我们有一个词叫做 counting the money， 你去数钱的时候，当这种心理状态出现的时候，你考虑是应该 take profit 了，这是一种做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需要 hedge profit， 那他们两个中间有什么样的细微的差别，我们放到最后跟大家去来介绍。但是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讲一下 hedge profit， 这个黄金头寸是到底怎么做的。当时黄金我明确一下，看的是 GLD。 3月8号188美金的跳空开盘，然后就直接上涨到了189 190 191左右，这时候我在电脑旁就直接卖出了它等量的 call option。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张risk graph 就是 short call 的盈亏回报图，当时的价格是 5.42 美金。那下面一步呢， step 2， 我们再去 long 一个 ATM 的 put option， 当时的它的具体的 strike 是190美金，因为当时股票价格在189、190、190左右上下变动，那 ATM 就是190美金，它跟 short call 结合起来就变成了这样的回报图。它的debit 是5.37美金，你会发现它的价格跟 short call 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么其实有的人看到现在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后面要去说什么，但是有的投资者其实并不是很了解这里面的一些转换的过程。之前给大家去上过那个一个小时的基础入门视频，里面就讲到过这些基本的合约，他们之间的这个风险图的组合应该是怎么样去做。那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就给大家去以动画的形式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两张合约为什么会变成一条直线。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左边的这张图啊，左边是大家看到下面 long call 这个损益图，当我们把它去做一个翻转的时候，它就变成了 short call， 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张图里面所看到的盈亏回报图。然后我们来看右边，右边还是从 long call 开始， long call 和 long put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把它再做一个小小的45度翻转，这就是买入看跌期权的损益图。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两张图给拼起来，因为它们都是一个执行价，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原点，它们的转角这个点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这虚线的地方就抵消掉了，而剩下的就是一条从左上到右下的斜线。别忘了这时候我们还持有了等量的黄金头寸，黄金头寸是一个线性头寸，它是一个从左下到右上的直线，所以两个加起来，两根斜线全部被抵消，就最后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Debit 加 Credit 他们的 Net 净值是负的 0.、就是一个Net Credit 的数字，5美金的收益，但是5美金你可以完全忽略的。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亏损呢？这是因为这是我现在给大家去展示的这个图，因为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了，我们没办法再回到当时去看当时的损益图了，当时的损益图应该来说它是在零轴之上的。所以大家再结合这个图去看一下我们第一个 GOD 的 price chart， 你会发现它打到了那个顶点之后就开始下跌。在这个下跌中，如果你仅仅是持有了一个 GOD 头寸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个大概 10% 到 15% 的亏损，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中，股票无论怎么下跌，你这个头寸都不会去动。不过我们这里要给大家去提醒出来，这是一个 combo 的综合损益图。那实际上你去看你的这个 position 里面的 breakdown 各个明细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黄金头寸其实是在亏损的，但是你这两个期权合约加起来是帮你赚钱的，只不过是一亏一赢，它两个数字正好相抵。好，我们再来回到这第一张 price chart， 3月8号新闻出现之后呢，价格果真就是有一个下跌，但这时候我们是不用担心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保险。下面一步你该怎么做呢？这是你的 put option， 这是你的 call option， 它们都在这个位置。那现在 put option 是一个实值的状态，但是这个头寸现在没有任何的风险，因为 put option 是一个买方， call option 卖方，但是 call 是一个虚值的状态。所以呢，下面你要考虑的东西恐怕就不是我们这里需要去解决的，可能就要结合你自己前端的一些交易的体系了。你是否直接把所有的头寸全部平仓，或者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把你两张期权给平仓掉，然后继续持有这个股票头寸呢？这个是完全看个人的。好，我们来做个总结，这个总结也许更加重要一点。刚才我们讲有两种做法，一种是 take profit， 还有一种是 hedge profit， 其实你去想的话本质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这个 hedge profit 里面做的是一个锁单的行为，就是把盈利和亏损完全的锁住，不让它变化。这跟你现在去 take profit 然后再重新入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区别就在于你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一样的大脑，基因都是一样的，你对这样的事物的感受应该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都会很难受。我觉得正常人的话都应该能够接受这个 hedge profit 而不是 take profit， 因为我现在没有头寸了，我以前的盈利数字完全没有了，这也意味着跟未来的行情未来的走势如果它还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除非你能够重新入场。但是是否能够坚决的重新入场， 这个在心理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两个东西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心理上的感受。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对于有的投资者，他现在 take profit 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事情，他可能会面临一些税务的问题，他可能会考虑 hedge profit。 其实所谓的 hedge profit 也这个概念也非常简单。 我们这个 long stock 是什么概念呢？ long stock 它是一个100%的 delta。 那么我们所谓的 hedge 只要是加上一个 negative delta， 任何负 delta 的头寸都可以称之为在方向上给它进行 hedge。 那么我们刚才是做了一个100%的 hedge，但是这个 hedge 我想明确的是 might be， 应该说是很有可能，可能这个词还用的比较轻了一点，也就是说从税务角度上来说你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作用，但是它是真的从现金流的角度上帮你去 hedge 的这个 profit。 我这里写上了一个 might be， 就是不能够把话说的太死，有的时候也许就是 OK 的，这取决于 你当地税务机构是如何去认定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你要做的这个盈利头寸的 hedge 可以有 N 种方法。我们刚才用了两张头寸，我们甚至可以只用一张头寸，我们可以去直接去 short 一张 ATM 的 call， 然后我们的执行价选择你也可以有很多种变换。那么能不能在当前股票价格之上，刚才看到是190，能不能在195大概的位置，我记得当时195是有报价的，然后在上面的时候应该就是 197.5 了。 GOD 它的这个步长拉的是比较大的，能不能在这些虚值的地方你去说一张 call， 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执行价，为什么要去选择这样的合约搭配。我们再接着说，刚才我们看到 step 1 是 short 一张 call， 然后去long 一张 put option。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顺序，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顺序，你可不可以把它去方向调过来，或者是这样想，两个不同的顺序它们各有什么样的利弊。然后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特定的头寸啊，这个特定的案例执行价的选择是 ATM， 那么合约的到期日 DT 的选择呢，当时没有说 DT 选择是17天的。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短期合约，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长期的合约？如果股票它是继续的冲破它当前的重要阻力位置，继续冲到195，冲到200的位置，你现在卖出一张 ATM 的 call option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选择了一个非常短期的合约，是不是止派的风险就来了？那接下来就是止派风险一到的话，你这个 margin 也就会相应的进行影响。当然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我们是持有相应的股票的，它对 margin 的冲击应该不会存在，但是在其他的例子中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刚才说的你选择不同的合约不一定用我们这样的搭配，也许就更加牵涉到了一个 margin 的问题。之前在视频一开始跟大家去说，大家可以学到两方面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大型媒体的给你的消息，当市场上所有的人都行动一致的时候，你该如何去处理。我在2019年的12月份也讲过一个同样的视频，当时不是这个大型的媒体，当时的案例是一家上市的银行。投资者如何去利用这些东西，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这里面的拿捏我觉得是靠个人自己的一些感受和积累的，并不是说这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这需要你自己的时间。什么东西比较简单呢？这个给大家去用红色的写出来，就是我希望在有的视频里面必须要明确的一些观点。其实我在前段时间的基础视频里面跟大家去讲到过，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strategy 的搭配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你背一下公式就知道了，它们一点都不重要，它们仅仅是合约的组合而已，你记组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把所有的期权策略倒背如流都没有任何帮助。重要的是你要看到当你用这个策略的时候，你是否真的去了解这个策略，这个策略其实牵涉到很多的东西，这些都是我写出来的你需要去思考的。如果光光停留在这个表面，我记得 Aaron Condor 是两个 credit spread 加起来， ratio spread 是买一张贵的合约卖出两张便宜的合约，把他们的 net credit 加起来变成接近于零，光记这样的结论，这样的简单搭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投资者需要去看到这个背后的东西， 背后的东西是来自于你对期权的理解。我是三，下次见。